我们看78页，所以刚刚讲这个梵天王从四天下来，那当然这个梵天王就是主四大洲的梵天王。那这边接着讲到说，天其实有分两种，就是地天跟虚空天。那其实这个地天呢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地居天，虚空天就是空居天。所以所谓的地居天，也说他虽然是天人啊，但是他还是住在地面上，所以我们欲界有六天，对不对？那第一天就是四天王天，第二天呢就是倒立天，那他们都是以须弥山为主，所以四天王就住在须弥山的半山腰，守山门啊。那也不一定守山门，因为山门是在山顶啊。这个第四天那边叫做倒立天，33天。它为什么叫做33天？四，它有四面嘛，对不对？那每一面都有一个天子啊，每一面有一个天子，然后它有掌管这些人，所以33呢，就是48、32，然后这32个天子都是第四天所统领，所以总共有33。那不管是四天王天或者是倒立天呢，他们都是住以地为主啊。那接下来上去，倒立天上去是夜摩天嘛，所以夜摩天以上呢就是属于空居天啊，所以宫殿就是以这个虚空为主。好，所以如果讲到这个地居天呢，那就是以四体恒应为主了。那如果讲梵天王呢，就是统摄所有的空居天，所以变成居这两个所有的天就含摄在内了。好，那接着讲到说第四得道即就是出国，梵王的部分就是三国，他们常来听法是大众所认识的，所以在经一开始就标他们，那就是以他们为佐证啊，证明。接下来就是讲到说，这个梵天王呢是一切众生所供奉的。那梵天王都来了，那崇拜他的人当然也就一定会来。好，79页，那这边讲到说，于一从于四天下来在会座。那深造这边其实就讲到说，一佛土就有400亿，有100亿个四天下，所以一个四天下当中就有一个梵王跟一个四体恒应了，那或者是从他方佛土来。不过我们从经文来看，目前是还没有看到从他方国土了。从他方国土要到后面才会有讲。那其他的并于大威力诸天呢，就是除了梵王跟第四天之外，其他一个天人。那接下来就讲到龙，龙这边讲到有两种，地龙跟虚空龙。所以地龙跟虚空龙，其实龙哦，在印度里面指的就是什么？蛇，指的就是蛇。所以跟我们这个中国所想象的这种龙不太一样哦，所以指的是蛇啦。那地龙呢，就是它在地上爬行的，它不能飞啦。所以地龙跟虚空龙的差别就是一个在地上不能飞，一个是能够飞的。所以你们有看过能够飞的蛇吗？那接下来就是神啊，我们看一下神，我们看80页。那神呢，在罗什这边的解释讲到说，神他是受这个善恶杂报的，他好像天人，但他不是天人，所以好像天人又不是天人。他列为神，所以这边指的就是高级的鬼神啊。那高级的鬼神就是有大福报的这个畜生，或者是大福报的鬼啊。这个神呢，在神其实他是有主宰意啊，有主宰意，所以有掌管执事的都可以称作为神啊。所以有掌管执事的是谁呢？谁有掌管执事呢？像四天王，对不对？四天王他有掌管啊，他掌管 其实掌管八部众啊，四天王，然后第四天他也有掌管，然后这个梵天王他也有掌管，那梵天王就是在色界嘛，色界初禅二禅，他是二禅天，初禅有三天嘛，就是梵众、梵府跟大梵，所以二禅上面的这些人，他们有没有掌管人间或掌管什么事情？没有了，他们都是以自己为主，他们不管理的。所以有国家形态的呢，就是最高就只有到色界的这个梵天而已啊。所以再上去就不叫神了。不过如果从罗什这边来讲说，神是受三恶业报，然后向天人而不是天人，所以应该指的就是以四大天王为主了。因为四大天王呢，他们就是高级的鬼畜，高级的鬼畜，不是鬼就是畜生。好，接下来就夜叉。那夜叉其实它就是鬼类啦，鬼类众生啦。那这鬼类众生呢，这边罗什说亲言贵人啊，其实如果查佛光大师典呢，他的这个汉意义不只有贵人，他还有很多啦，还有很多像集结鬼啦什么鬼，那这边也有讲到说清洁，那这个清洁只是他的速度很快，只是他的速度很快，所以这个鬼他在飞行的时候速度很快，所以他如果从天空飞过去也就这样，所以如果以我们来看呢，就好像一颗流星飞过去，所以你们看到流星在许愿，搞不好你们就是看到鬼。那这个夜叉呢，它总共有分三种，在地、在虚空，还有天夜叉。其实应该就是分两种而已啦，就是在地的跟这个在虚空的。那在虚空的，它就成为天夜叉啦。所以地夜叉它是不能飞行的。那这种鬼它就是有福报嘛，有福报，所以这边说以财施，那有限，所以它不能够飞空。那天夜叉是以车马施，也就是说它的布施更广，它福报更大，所以它能够飞行。那像佛在转法轮的时候，不是那个阿耨娇羞耳第一个得到吗？所以就是大家欢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辗转一直传到梵天去嘛，就是谁得到了，那一直传到梵天去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像这个佛在转法轮的时候，那地夜叉地神他就先唱，那空夜叉他就听到，然后空夜叉接着又传了，那四天王听到，四天王再传给这个三十三天，那一直传到梵天这样。接下来就是乾闼婆，那乾闼婆其实就是音乐神，他是住在，应该住在这个地居的，然后地居他住在宝山当中，所以天要坐月的时候呢，他身体就会有像出现，然后他就上天去坐月了。那接下来就是阿修罗，阿修罗呢，我们知道他又称作飞天呐、啊，飞天不是会飞的那个飞哦，是是飞的飞啊，飞天就是他不是天呐、啊。所以为什么叫做他不是天呢？因为他有天的福报，但是他没有天的福德，所以称为非天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他说情眼不饮酒，那就是这边说因为不饮酒的因缘，所以称作无酒啦。这个他说出于杂宝藏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61啊，注脚261刮胡二哦，刮胡一呢就出处待考了。那刮胡二呢，这个集藏的解释呢，就说阿修罗他为什么被叫做无酒，有两种说法。所以这个不饮酒叫做无酒了，所以有两种说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因为他过去曾持这个不饮酒戒，所以他报得此身，报得这个阿修罗身，所以叫无酒。那第二个说法就是，他去采集了很多种花，然后要酿酒啊，酿海为酒，结果失败了， 就被人家笑五九，没有成功，想要酿酒没有成功叫五九，所以有这两种说法。不过 这就是旧译啦，就是比较早期的翻译翻为不饮酒或者是五九啦，但是后来的翻译就翻作飞天了啦，就是他有天的福德但是没有天的福报，所以说飞天不是天，所以他是属于恶趣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讲三善道三恶道，讲六道的时候都把阿修罗归为三善道，对不对？那把归为三善道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福报，他福报他享受啦，他的享受有像天这样的一种享受，所以把他归在这个三趣。但是如果五趣的话，五趣就是三恶道跟二善道，二善道就是人跟天而已，没有阿修罗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阿修罗被人家归类到恶趣了，归类到恶趣。那他为什么被归类到恶趣？因为他的德行，他没有天的德行，而且他好疑好嗔，所以被归类到恶趣。身为阿修罗的人，男的长得很丑，女的长得很漂亮，这是太不公平了。最好我们不要成为阿修罗了。阿修罗其实就是多疑啊，像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记载啊，佛就跟这个第四天讲四谛啊，跟阿修罗讲四谛啊，然后呢，阿修罗呢，他就会讲说，一定不止四谛，应该有五谛。佛为什么只跟我讲四谛这样？反正他就是很多疑啊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迦罗罗，迦罗罗就是金翅鸟了。那紧那罗呢？紧那罗也是这个天乐神啊，祭乐做这个音乐的。那我们其实这个，紧那罗，我们看一下紧那罗，在81页注脚262。注脚262，我们看中间下面，大家找一下紧那罗，有哦，他被翻为什么？疑神啊。他为什么被翻为疑神？是说他疑神疑鬼吗？并不是这样的哦。我们看回来，罗什的解释哦，在80页，罗什解释说，这紧那罗呢，亲言叫人非人啊，他很像人，但是头上又长了一只脚，所以别人看到他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你是人吗？还是不是人？所以疑神就是别人对他产生的怀疑，所以他叫做疑神，所以又被称作疑神是这样。那他也是这个音乐神，那他不如这个钱踏婆，所以从音乐的造诣来讲，这个钱踏婆的音乐造诣会比他还要好。好，我们看81页。那摩诃罗伽这些全部来这边，那这边讲到说摩诃罗伽就是地龙，他是地龙，然后他是复行，也就是不能飞行的。所以深造的解释呢，说他就是大蟒神、大蟒蛇啦。所以上面的这些天龙八部都是有大神力，能够自在变化，所以来这边听法。好，接着就是讲四众众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一句：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俱来会坐。所以四众就是这四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出家跟在家分四部分来讲。我们看82页，那这个四部众比丘、比丘尼呢？这边讲到说，都是跟上面上面42页讲到说，大比丘8000人聚嘛，所以其实跟这些人全部都是得道的了，得道者。那优婆塞跟优婆夷就是在家的信男信女了，那其实又翻作近侍啊，就是亲近奉侍三宝的男女，而且是受三皈五戒的男女，所以叫做优婆塞、优婆夷。所以如果我们一般称作居士，诶，是不是指这个修学佛法的人？在家修学佛法的人，修学佛法的人，我们称他为居士。所以 不一定是这样的，居士不一定局限这个修学佛法的人，没有修学的佛法的人，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居士。所以如果要用在修学佛法的人，有受三皈五戒的，那就称作为优婆塞、优婆夷。那这个他这边就讲到说，像比丘尼或者是优婆夷一样，他发音不一样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夷，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子女性啊。那同样子女性，为什么发音不一样呢？其实这个跟印度就是巴利文或梵文的文法有关系。他们虽然是阴性，但是要看他们的结尾，他们的结尾是什么，然后他们的变化就不一样。好，接着就是结法会。那这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，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，安处众宝狮子之座，庇于一切诸来大众。好，这边就讲到佛就是跟这些百千大众围绕在一起，那为他们说法。那这个时候的状况呢，就佛就好像须弥山一样，那大众就好像大海这样，那围绕在佛的四周。所以古代呢，你看从经典里面就能够看到说，佛在说法的时候呢，他是在中间，然后大众是围着他。所以像我们现在不是，就是说听法的，全部都是在我前面，不会有人在我的后面，所以不太一样，那状况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个传统的寺院啊，他们的佛殿这个佛呢，它后面一定是镂空的，你们有去看过吗？像福缘佛学院，大家有去过吗？它的大殿佛后面就是镂空的，就是你可以走过去的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是可以，所以说绕佛我们是可以围绕它的，所以很多都是这样。那所以像我们这边不能够绕过去的这种状况是比较少的，所以一般也是能够绕过去的。那这个意思是其实很清楚的哦。那这边讲到说庇于一切大众，其实就是显示这个佛的一个功德，威相超绝，光庇大众。我们看83页别序。那别序这边呢，我们就先看这个现盖先瑞。那这一段经文呢比较长啊，我们也是一起来念一遍。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，名曰宝积，与500长者子俱持七宝盖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各以其盖供养佛。佛之威神，令诸宝盖合成一盖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，悉于中现。又此3000大千世界，诸须弥山、雪山、目真林陀山、摩诃目真林陀山、香山、宝山、金山、黑山、铁围山、大铁围山、大海、江河、川流、泉源及日月星辰、天宫、龙宫、诸尊神宫，悉现于宝盖中。又十方诸佛，诸佛说法，亦现于宝盖中。这段经文呢，就讲到有人来呈现这个七宝盖。那总共多少人来呈现七宝盖？501人。宝积嘛，对不对？宝积一个人啊，然后他又跟500人啊，所以就501人，他们就现这个七宝盖啊。每个人都现一个七宝盖，所以七宝盖就很多了啊。那佛怎么办？总不能说我收你的不收他的吧？这样佛是平等心啊，但是众生会怎样？众生会不平等啊？为什么你收我的不收他的？所以没办法，所以佛就把这些宝盖全部收起来，然后把它合成一盖。 所以就好像油压机这样，把它挤成挤成一个，挤成一个呢，而且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那这世界所有的相状呢，全部在这个盖子下面显现出来，那有显示山啊，显示海啊，川流啦，那就是这个日月星辰跟种种的建筑物全部都显现在这个包盖下面，乃至不只是我们持土啊，乃至他方国土十方诸佛都显现在这个包盖当中，而且诸佛说法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那这边讲到这个宝积，我们看84页，那深照呢，他就说宝积其实他是法身大士啊，他是大菩萨，然后他常与净明，净明是谁呢？微摩诘居士啊，所以他与微摩诘居士其实算是很好的朋友吧。他常常与微摩诘居士去亲近佛，然后一起弘扬佛法。但是现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宝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跟里人，就是他的同乡啊，就是500长者子一起来佛这里。那这就是要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即将显现问疾之友了，因为谁生病了？微摩诘生病了，然后就是来问他为什么生病啊，然后将要开启我们这个法门，微摩诘经这个法门，净土，佛国净土这个法门的开启。所以这边就是发起序的开始啊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500长者子来供养佛，那这边深照就讲说，在天主了，就印度他们贵圣的刑法是有很多种的，有的就是尊贵殊胜的，其实不是只有一件啊，像有的他是以衣服去供养，那这边是以七宝盖去供养。那佛的威神把它合成一个呢，这边就是说这个神变就是神通变化，那它的意思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要显现这个神通变化没有边际，那神通变化没有边际呢，主要就是因为智慧，智慧生，所以才可以显现无量无边的神通变化，所以以神通变化去显现智慧很深很深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宝积他们来现这个珍宝，那这个所现的珍宝这个因呢，他一定会得到果实，所以来世呢一定会成就像这么微妙的一个果报。所以这边就是讲说，他现在所现的只是宝盖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未来得到果报是很大的，所以名因小果大。好，那这个世界广长之相全部在这当中显现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宝盖呢不广，就宝盖很小啊，没有很大，但是它却能遍八极。那极呢就是边际啊，极指的就是边际，所以八呢其实指的就是四面八方啊。所以我们佛法常常讲就是十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四面八方就是这个四维，四方跟四维了，所以还少了什么？上下。那为什么不讲上下？因为上面有宝盖啊，宝盖从上面盖下来啊，所以就上下也就讲了，就是整个十方就有讲了。所以讲到说这个宝盖它不广，但是却能够遍一切。然后国土呢，它不小，但却能够全部显现在这个宝盖当中。那讲到这个须弥山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须弥山叫做妙高山，那总共有十层，那在这十层当中，须弥山是在最中间，那其他就是一层一层围在外面，总共有九层。所以这边有提到种种的山，所以有香山，有宝山，都在新竹。好，这些山我们就不管了，反正它就是要显现，就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而已。那乃至这个日月星辰，还有讲到这些诸天神功呢，都是在讲本土的佛国世界。那讲到本果佛陀世界讲完之后，才讲到他方佛国，就是这个十方诸佛说法也在这宝盖当中显现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95，注脚295，我们看刮胡二，刮胡二这边就是说略说一下这个现盖的意义。那五宝盖为什么要把它合成一盖？那因为佛要受用，所以佛成道的时候呢，四天王也是每个人都供养一个钵，所以就有四个钵。所以佛要用哪一个钵？太为难了，所以四个钵又把它合成一个钵。所以这就是最早的油压机啊，这平等受用。所以现在五百盖合成一盖也是平等受用的意思，令大家都能够欢喜。那另外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表示甚深法。所以其实表示甚深法这个也是在罗什的解释里面呢、啊，就是他能够，他就是用这样的神变来显示他的智慧很甚深。以宝盖供佛，表示归向佛、尊敬佛。那发起这个求佛的心之后，更进一步要去行菩萨行，就是修净土行。所以大家现盖表发心，那佛就显种种事相来开示这个净土法门。所以如果约七宝盖现种种事相来讲，盖是清凉意，能够遮蔽风沙，让大家得到自在。所以盖也就是慈悲心，能够令众生得到清凉。那慈悲心不能只有慈悲心啊，还要着以这个七宝庄严，就是七宝财、七圣财。那这七圣财就是惭愧、信、戒、闻、思、慧。这个舍就是布施的意思啊，闻、思、慧。所以最基本的我们就叫做五宝财啊，五宝财就是信、戒、闻、思、慧啊，然后再加两个惭跟慧，所以叫做七宝财、七圣财。那这七圣财呢，它是不共五家，所以我们一般的财产呢，它是怎样？五家所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留不住的。但这些七圣财是没有人能够抢走的。所以有了慈悲心呢，他就要去修这七正行。我们看86页。所以现在以宝盖供佛，就是以慈悲心去修这功德法行，然后回向佛道，成就净土。这边也就是在说明，这个在宝盖中，佛在这个宝盖中显现一切庄严，其实就是接着要说明这个净土法门了。所以作为此经的一个发起因缘，所以发起序就是从这边开始。所以如果从刚刚注脚来看的话，其实盖它有两种意思啊，应该说三种意思。现盖有三种意思，第一个就是慈悲心是一种，第一个就是平等啊，佛有平等心，对不对？平等心，平等受用。第二个呢，表示甚深意啊，能够这么做呢，表示智慧很甚深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慈悲心，就是清凉意，清凉意也就是慈悲心。所以除了慈悲心之外，还要以慈悲心去行七圣财。那所行之法呢，也就后面会展开我们这个净土法门。所以这也就是现盖的一个因缘。好，我们看86页。86页讲到十方这个佛，十方佛说法都显现。那这边深照就讲到说，这就是要显现佛土区别喜好不同了，所以才会现十方。就是每个佛土他们的区别，刚刚就讲过了，就是说这些佛土呢，就是为了众生而建立的，对不对？那众生去适合什么，他就以什么形态而成立。所以像后面呢，像后面讲到定净土的时候，就有讲到像宝积净土， 香积啊，香积佛果了、啊。那香积佛果，他们那边的众生都是以闻香为主就能够修行的、啊。那西方极乐世界是以什么为主？你看这个香积佛果就是以鼻闻香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极乐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所以才会这个有种种鸟嘛。那听到种种鸟声，就自然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所以就是以闻为主。那我们娑婆世界呢？我们娑婆世界就是以见跟闻为主了，所以才会说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种呢，都是在这个见闻当中了。那接着就讲到说，这个诸长者子啊，他们其实这个发心修学佛道已经很久了，就是他们发心以来已经很久了，但是他们还没有修净土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讲到来供养的一个心意，乃至他们想要启发净土的这种意愿了，所以才会现这个盖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睹瑞叹佛。那这边就是通序的喜叹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，叹未曾有，合掌礼佛，瞻仰尊严，目不暂舍。所以就是讲大众赞叹哦，升起这个欢喜，那赞叹佛，表示这个恭敬哦。那怎样去表示呢？那就是这个合掌啊，合掌，然后看着佛的尊严，然后目不转睛啊，目不暂舍，就是目不转睛。所以这个目不暂舍，其实也不容易。你看那个我们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，本来是弥勒菩萨要先成佛，对不对？结果释迦牟尼佛超九劫先成佛，那他是什么因缘才能够超越九劫，在弥勒菩萨之前先成佛？他就是以偈赞佛啊，哦，以偈赞佛。那以什么偈呢？就是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就以这个偈颂。然后他看到佛的时候，就以这个偈颂，他是抬一只脚哦，抬一只脚，然后以这个偈颂，然后就是七天七夜以这个偈颂赞佛，然后他眼睛都没有怎样，都没有眨一下，所以不是叫你们不要眨眼啊，这是表示说，这种对于佛的恭敬心呢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是很专精的。所以就目不暂舍，一直看着他。好，所以罗什这边讲说，信乐发中，相现于外，也就是内心的恭敬、啊、表现于外。所以内心的恭敬别人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可以从你所表现的身口能够知道，你的心到底有没有恭敬。所以这种合掌目不暂舍，就是表示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恭敬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别送佛德。那这边就先从这个物一的蝶瑞相以赞扬。那这个蝶呢，蝶就是再说啦，再说就是前面已经说过了，那现在再说一下，再说一下现瑞以赞扬。那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以寄送的方式呈现啦。那他没有一次把偈颂念完，就是一句一句来，几句几句这样。那我们先来把下面这一段一起念一遍。
长者执宝机，即于佛前以偈颂曰：目净修广如清莲，心净已度诸禅定，久积净业称无量，导众以及故稽首。
所以宝稽就是非常的欢喜，大众非常欢喜，宝众宝稽也非常欢喜，所以就以偈颂来称赞佛。那这边就讲到目净跟心净， 目就是指眼睛啊，就是眼睛跟心啊。那我们来看解释啊，在97页，那这边讲到87页啊，87页，三遮之宝积在佛前以偈颂曰，那罗什就说，上面就是以身力供养啊，以身力供养，那现在是以心口供养，所以身力供养就是现盖啦，宝盖，起宝盖。那现在就是内心的恭敬，还有口头的称赞。那上面是财供养，现在是法供养。那接着就要说，大众虽然看到佛的这种身变，但不知道这身变它的内容，或者是说它到底要表现什么。所以现在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在现盖当中的一个含义，然后增加大众信乐的一个信心，让信乐心更广，所以才以偈颂去赞叹。那这个偈颂的第一句呢，目净修广如清莲，就是眼睛啊，眼睛清净，然后修长圆广，像这个青莲花。那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面为身之上，目为面之标，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个人啊，那从身体去看，这身体最上面就是什么？就是面脸啊，就是脸就是在身体的最上面，然后在脸的最上面又是什么？就是眼睛啊。所以这个标呢，指的是顶端啊，标是指顶端啊，不是用标示符号啊，是嘞，欧北猪脚，所以就是指什么在顶端啊。所以要赞叹这个身形，那就是从这个眼睛开始啊。所以就讲到说，佛都是以慈目平等视众生，众其平等，所以去赞叹。那身造也是一样啊，五禽百害，五禽就是五根啊，这个身体也是以目为这个掌，就是最上面、啊、所以它的作用就是瞻眼嘛。那既然是瞻眼，那当然就是先赞叹这个眼睛。那接着讲说，天主就印度有青莲花，那它的叶子呢，它是修就是长啊，修长而广，然后青色跟白色是很分明的，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大人的眼睛这种相状，所以就以青莲花为譬喻。所以这个青莲叶，它的其叶，这个叶呢是指莲花的花瓣啊，指莲花的花瓣。那为什么要以它为说明呢？89页就在眼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，在第三段呢，就想到说，佛的眼睛是很清净的，修长广大，像青莲花一样。那莲花它是有很多种类的，但是只有青莲花像佛的眼睛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青莲花的花瓣啊，它是两头尖尖。所以一般的花瓣它不是两头尖尖啊，对不对？它接近花蕊的地方是平的，然后出去才是尖的。但是他说这一种不一样，这一种是两头尖尖的，所以接近花瓣的地方它也是尖的，那末后也是尖的这样。所以修就是长形，那广就是这个宽广，那净表示没有瑕秽的。所以如果以这个莲花来讲，有露生跟水生啊，那露生就以这个须曼花为主，水生就以青莲花为第一、啊、所以现在知道说为什么要用青莲花去赞叹佛的眼睛了，就是主要是它的形状，然后是取这个莲花花瓣的一个形状去赞叹、啊、那可惜我们应该是没有啊，看不太到、啊，不然就能够知道，哎，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去赞叹？接下来我们看88页，88页这边讲心静，心静以度诸禅定。那罗什这边解释就是说，心静则目敏啊， 所以举心以正目，也就是内心，也就是智慧呢，它是内心非常清净的，所以目就指智慧了，它才能够也非常的清净。那这边讲到目呢，就是身行之最啊为首了，所以心为德本啊。所以如果要讲行的话，就是以眼睛为主；然后讲功德的话，就是以心为主了。所以叹功德就是要称赞他的心。那度诸禅定呢，就是说明他是怎样度诸禅定，主要就是由于清净，由于清净才能够度过诸禅定彼岸，到达禅定彼岸。所以深照这边讲到说，禅定之海深广无际，自非如来清净真心无能度者。所以禅定有很多种禅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像禅波罗蜜啊，禅波罗蜜里面就是有种种的禅定。那谁才能够到达禅定的彼岸呢？就是对禅定这个法门能够完完全全的把它修学圆满，那只有佛啦。虽然菩萨也可以，菩萨也可以，所以他也称作波罗蜜。但是真正的能够清净的只有佛，也就是说除了佛的清净真心之外，那没有人能够度过这个禅定的大海啊。所以佛呢，他有一种禅定是所有人所没有的，那个好像叫做无碍解脱定啊。好，接下来讲九积净业称无量。净业指的就是三业啊，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。所以照深照这边就是说，无始劫以来就是在累积三业的清净，所以它的名称才能够遍一切无量无边。接下来导众以及故稽首，那导众就是引导大众啊。那以什么去引导大众？以稽。那这个稽呢，在梵本就叫极道，那极道的意思其实就是八正道了。所以在注脚319刮胡山这边就有讲到说，在第最后一行了，他说极道的原文啊，叫就是 Samtipatta， 就是极尽之路。那玄奘就翻为极路，那其实它就是八正道的意思啊。所以八正道呢，我们一般又称作为古仙人道，所以就是以古仙人道而入于涅槃城。所以这个深照说，这个极呢，就是无为极灭道，也就是灭地的。所以这个极道指的是八正道，也就是道地。那你要修学，就依着道地，你才能够入于灭地。众生呢，在生死苦当中，就是苦集二地，然后依着八正道才能够入于涅槃城。所以这边虽然提出了道地跟灭地，其实就是以四地为主了。那眼培法师的这个解释很好，很容易看啊，就大家自己看。那接下来就是90页悟二，那这个我们下次再讲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一边。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要五供，那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